那么今天我们一同来分享启示录的第二十章，启示录的第二十章11到15节，在圣经的450页，新约圣经的450页，11到15节。那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哈，我先为大家来读。这是上帝的话，这是确实无误的，而且将来必要发生的。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到，将来你要坐在白色大宝座上，你要审判万民。主，你告诉我们，无论大小，在你面前，都要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主，你也告诉我们，连死亡和阴间也要被扔在火湖里。主，我们难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怎样的一种处境，怎样的一种可怕的光景。但主，你在这段经文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将来必要发生。说这一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愿圣灵保惠师，你将爱子耶稣基督将来要审判世界这样的真实的必要发生的真理，必要发生的事，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使我们真知道。好叫我们晓得，我们在恩主耶稣你里面所领受的恩典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愿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思想审判的可怕，思想救恩的可贵。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弟兄姊妹们，我首先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今天晚上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会到哪里去？你是否有把握你会进入天堂？如果你有把握你能够进天堂，那么再问，在天堂里面，你身边，你现在，你身边最亲密的，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有几个能在那里找到他们？他们是谁？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特别是为你准备的，而且也是透过你，为你的身边的朋友们所准备的。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不被救赎就被审判，不被救赎就被审判。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不认识救赎主，你就必面对审判主；不认识救赎主，你就必面对审判主。第二，不接受救赎， 你就无法逃避审判。不接受救赎，你就无法逃避审判。第三，只有基督的救赎能救你脱离硫磺火湖的审判。只有基督的救赎能救你脱离硫磺火湖的审判。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不认识救赎主，你就必面对审判主。为什么你的朋友们不愿意接受救赎主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审判的可怕，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要面对一个怎样可怕的审判，所以他们不相信审判。所以如果你不接受救赎主的话，很可能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将来要面对的终极审判是多么的可怕。每个人都喜欢听好消息，没有人喜欢听坏消息。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信的上帝是一位温柔的，是一位充满怜悯的、恩典的、有爱的那么一位上帝。没有人想要一位愤怒的、审判的上帝。但救赎的另一面就是审判。如果没有坏消息，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好消息。如果没有审判的主，那么我们也没有那么必要需要一位救赎的主。如果基督不是那一位终极的，是审判天地万物、审判万民的主的话，那么他作为救赎主也没有那么的有必要了。所以在这段经文的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并且有一位坐在上面，他要施行审判。那这位审判主是谁呢？约翰福音的5:22，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约翰福音5:27，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所以我们单单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最终的审判主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而你会发现，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哦，他是一位慈爱的，他是一位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救赎我们命舍命的，他是一位不断的施行恩典的神。然而我们看到圣经清楚地向我们启示，耶稣是救赎人的主，同时也是审判人的主。圣经吩咐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使徒们传讲真实的审判。我们看到旧约的以色列民百姓，他们在悖逆和犯罪与堕落之中，以赛亚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等等很多的众先知，他们都在不断的宣告上帝的审判快要来到了。我们看到旧约的圣经里面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记载先知们宣告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我们到了新约之后，我们看到更是如此。使徒行传的10:42，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设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提摩太后书4:1，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等等。我们看到这位耶稣他是审判活人死人的。彼得前书4:5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没有人能够逃离将来的交账。所以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他是现在要救赎你的主，但同时他也是将来必要审判活人死人，必要审判你的那一位主。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认识主耶稣是救主，那么将来他作为审判主也必不认识你，那时你会被审判，并且会被扔在烧着的永远的硫磺与火湖里。也许你说不一定吧，死了就埋了，腐化了，没了，所以对我不一定吧，我不一定面临审判，我不需要耶稣的审判，我也不需要他的救赎，我跟耶稣无关，死了一了百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你们家人、你们的长辈们有没有过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你真的相信他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吗？我们看到中国的清明节，那些自称为无神论的我们的同胞们，他们都在干什么？在电视节目里面有一个圆桌派，一个主持人叫杜文涛，可能我们中间很多人知道，他在去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三个兄弟围绕在他的父亲的面前，说他告诉他们父告诉他们的他们告诉他父亲说，爸爸，你很快就要去到一个充满光、充满亮的一个地方去了。邓文涛原来他是不相信有人有灵魂的，但这件事之后，他在一次节目里面他说，我相信，他特别强调说，我不是证明，我现在是相信人死后一定有灵魂。你真的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完全的消失吗？我们来到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方面，不接受救赎，你就不能逃避审判。也许你会说，如果我死了，我就能逃避审判，我就相信死了之后一了百了。是的，每一年都有许多的人自杀，上百万的人。他们想用死亡来逃避人生的痛苦，他们以为死后就安静了，就平安了，就休息了，甚至归于虚无了。他们认为归于虚无，什么都没有之后，那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许多的哲学家也是这样来安慰人。伊壁鸠鲁曾说，死亡与我无关，因为当我存在的时候，死亡还没到呢。当死亡来了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叔本华说，不存在比存在更好。佛教说，灭谛涅槃就是人最好的归宿。所谓的灭谛和涅槃，那就是超脱六道轮回，就是进入到一种没有的消失的一种寂静的状态里面去。我想，如果人真的最后能够归于虚无，归于没有，摆脱愁苦，那确实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也愿意自杀。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永存的上帝用那永不废去的话完全打碎了这个幻想。十三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你死后并非完全消失，你不会进入一个虚无，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是不是老杨？你的那个领导出了车祸之后，我记得你跟我讲过那个故事，是吧？ 春节托梦。所以，人真的死了之后就消失了吗？就没有了吗？我们真的相信那样相信吗？但我们看到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会进入虚无，相反，将来死亡和阴间要把死人交出来，你要站在上帝面前接受最终的审判。12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这里说“无论大小”，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逃避最后的审判。为什么我刚才要把小孩子带到前面，清楚的告诉他们，150年之后，他们要面对的事情，无论大小。无论你的地上，你的头衔有多大，你会发现你的地上，你头衔，你的官救不了你。哪怕你是一位法官，你是一位审判官，你的钱也救不了你，你的钱没有办法买通耶稣，让你脱离最终的审判。你的名声也没有办法让你在审判中获得特权。你那有权势的朋友们，他们也没有办法为你打开一条逃避审判之路。所以无人能逃。12节接着告诉我们说，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这意思是说，你一生中所做的一切都要在神面前受审判。你以为你所做那些丑事儿没有人知道，就连那些事儿一件一件的都要摆在上帝面前被审判。你手里所做的，你口中所说的，你眼睛所看的，你心里所想的，都要显明出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28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5:22，耶稣说：“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在这样的标准面前，谁能够说自己没有罪？在这样的完全圣洁的、以绝对圣洁的标准审判你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些罪债没有被清算之前，你不可能简单的就消失掉。更可怕的是14节说，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这什么意思？这意思说你没有办法躲避到死亡里，你也没有办法躲到阴间去，因为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死亡和阴间他们自己也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所以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你最后的藏身之处。哪里能藏？1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会抓住一个东西，让他能够站住稳。而这对神说，连天地都在他面前逃避了，这表示，当你接受审判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可以抓得住的，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你逃避的，你以为你可以像现在一样安稳的站在这个大地上吗？连大地也都要逃避，也都要消失，再无可见之处了。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受审判的时候，你只能被扔，只能往下掉，不断的 最终的掉到那永远烧着的硫磺与火湖里。硫磺火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马太福音9章48节，主耶稣亲自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启示录14章11节，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昼夜不得安宁。所以我们看见，当终极审判的时候，你不能依靠自己的好行为，因为你不可能好到完全无罪。你不能藏在死亡的里面，因为死亡也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你不能藏在阴间，因为阴间也要被丢下去。你也不能站在天地间，因为天地都要从他面前逃避。哪里是你的藏身之处？15节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里有一条出路，就是你的名字若被记在生命册上，你就不被面对硫磺火湖的审判，这是你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看第三点，只有基督的救赎能救你脱离硫磺火湖的审判。12节告诉我们，有两个册子要被打开，一个是审判的案卷，另一个是生命册。如果你的名字只在审判的案卷里，那么你就要接受审判，并永远的丢在硫磺火湖里。如果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你就要领受救恩，并且永远活在与上帝同在的福乐的里面。你希望你的名字写在哪儿？那么你的名字怎样才能被写在生命册里面呢？启示录13章第8节称这本册子为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什么意思？什么生命册属于那位被杀羔羊？谁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约翰福音1章29节，是约翰呼喊着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羔羊怎样除去世人罪孽？借着他的被杀。格林多前书5章7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位被杀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除去你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救你脱离终极的审判。那么这意味着你本来应当承受的那个审判落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被钉十字架的，因为耶稣没有罪。耶稣是因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是代替你承受了死亡的刑罚，就是罪所带来的审判。所以耶稣站在神的审判之下，为要使你从审判中被救赎出来。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救恩，这就是你那唯一的出路。耶稣受了你该受的死，为要使你在他里面得着你永远没有办法赚取的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救赎。基督代替了你这样的罪人受罚，凡信靠他的人就不被定罪，就要出死入生了。所以你愿意 使你的名字被写在生命册上，以至于逃离将来可怕的硫磺火湖的审判吗？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十二节清楚地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只有耶稣能救你，没有别的办法。伊斯兰教的神不会为你死。佛教的最终的所谓的结局就是消失，就是最好的结局。一个法师圆寂了，那就是最好的结局。圆寂什么意思？圆寂就是消失。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你，这是你唯一的路。那位将来要最终审判世界、审判你的主，就是现在能够拯救你的那位独一的主。如果你信靠他，你的罪就会被除去，你的名字就被写在生命册上，你就会被救赎，你就不再被定罪，你就不需要被丢在永远的硫磺火湖里去。朋友们，你要选择生命，他是选择死亡。耶稣基督现在正在邀请你，他邀请你成为他的儿女，享受和他同在的平安与喜乐。你信靠他，他会爱你，他会拯救你，他会救你脱离地狱烈火的审判。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名字已经被写在生命册上，不要冷淡，不要心里刚硬。你身边有多少朋友，将来要面对永远的不灭的火、不死的虫，那种永远的可怕的审判？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传讲审判。当你要传讲好消息的时候，你也需要传讲真实的坏消息。你是上帝的使者，要忠实全面的传讲上帝的话。我们看在旧约里面，耶利米先知啊，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巴比伦王一定会把你们全部侵略，全部掳掉。啊！你们那个时候，你们若伏在巴比伦的手下，你们就必得存活；如若不然，你们都会消亡。这是一个极其难受的、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坏消息。因为就像日本人侵略中国，然后我们中国一个领袖说，我们乖乖的投降，然后好好的这个服从于日本这个军国主义，然后我们就可以存活。你能接受得了吗？你发现很难接受。但耶利米当时奉上帝的名传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坏消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确犯罪得罪上帝啊，所以上帝的刑罚审判必然会临到他。这是耶利米反复的、不断的传达给以色列百姓的信息。然而，他们并不相信啊，这不是说耶利米是一个怎么悲观的人，而是说耶利米需要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然而我们看到，当时另外一个先知哈拿尼亚，他是基遍人亚述的儿子，他自称也是先知。那么他在圣殿里面就当着祭司和众百姓的面，包括耶利米在内。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而且他把耶利米那个枷锁咔给他折断了。哈拿尼亚传的是好消息， 他说两年之内，巴比伦必然会，我们必然会从巴比伦那边啊，把我们被掳去的东西全部都归还回来。所以这个信息听起来非常的鼓舞人心，很像好消息，百姓肯定也喜欢听这个消息，而不是听耶利米的那个坏消息。然而，这不是耶和华吩咐哈拿尼亚要讲的话。哈拿尼亚的好消息，不但没有救了自己，也没有救了别人，最后迎来了审判。上帝借耶利米宣告对哈拿尼亚的审判。耶利米28章16节，看着，我要把你从地上除掉，今年你必死，因为你宣讲背叛耶和华的话。我们看到结果，这样27节，这样哈拿尼亚先知当年7月间就死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先知像耶利米一样传讲好消息，但也传讲真实的坏消息。他不会传讲一个安慰，却不带着审判的。虽然这非常的艰难。耶利米被丢在监狱里面好几次，但他仍然传讲救赎，同时也传讲真实的审判。我们看到另一位先知哈拿尼亚，他说平安了，平安了，两年之后就没事了。结果并没有平安，他所谓的好消息不但没有救了他自己，连他的百姓们他也救不了。所以，福音之所以变得廉价，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敢传讲，不愿意传讲，罪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硫磺火湖的审判。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有勇气传讲福音，也照样传讲审判。我们中间的尚未认识主的，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需要认真的思想我们的结局。这是上帝的话，这不是我的话，这也不是世界上某一个伟大的领袖他的远见，这是永存的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虽然怜悯我们，主，你知道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并非都完全的认识你。我有我们亲爱的朋友，主啊，你也知道，他们需要你的救赎的恩典的福音，他们也知道，他们也需要知道，将来你要来要审判这个世界，凡不认识你名的，将来要面对一个多么可怕的审判。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亲戚，有许多的朋友，有许多的同学，他们现在尚未认识你。主啊，我们恳求你为我们打开福音的大门，什么勇敢的传讲福音，也勇敢的传讲将来必要发生的真实的审判。愿主你的名在我们的忠实的传讲中得着高举，得着荣耀。也愿你所爱的在这个世间的人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你那恩惠的福音。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